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世昌连律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碰面了。那今天呢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齁，所以呢其实天气也非常炎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记得时常补充水分，然后增加自己照顾自己的身心跟健康。今天啊，这个我特别这个力邀我一个这个新的伙伴朋友齁，叫陈心理师，来帮各位朋友呢关心一下我们的身心照护人的相关的这些关心的情绪的议题齁。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陈心理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些有关于我们身心照护跟关系的一些调护的相关问题。陈心理师早安。
早安，连律师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应华心理师。
哎，心理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因为今天你是我们的新伙伴，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碰面跟相见，可不可以请心理师啊能够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本身啊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心理諮商的一个工作，然后你自己本身为什么会踏入这个心理諮商的行列，还有呢这个我想说听众朋友也想要知道说，诶，那你从事这个行业呢，这个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民众啊，或者是你相关的这些案例，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这个工作行业的甘苦谈。我想这个陈心理师这个蛮优秀的齁，他自己本身这个除了是有这个专长在这个政治学硕士的背景之外，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呢，他本身也是这个双硕士，东华大学諮商与临床管理学系硕士班，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请这个应华这个諮商心理师能不能这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的专长，还有你相关从事的工作，这个我想听众朋友是想要了解一下你们这个行业既神秘但是又让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好，现在应华。
好，谢谢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律师说的，我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心理师这个领域的。那一开始我也是毕业之后，就因为我原本是读公共行政，那后来就也念了一个政治学的硕士。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我心里面都会有一直有一个感觉是，我很希望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我期待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愉快跟有成就感的。那一路就这样子，我毕业之后 我就有从事一些可能譬如像研究助理啊或是一些行销的工作，那我发现在这个工作中我可以感受到成就感，但是那种愉快或是投入或是很被吸引的那个感受我一直都感受不太到。那刚好就发生一些可能就我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些冲击跟一些事故，那也让我重新醒思了，就是我自己可能不管是在心情上情绪上或是在压力上面的调试度，我觉得我好像希望可以再更精进一些。那个时候就其实想很多，我就想说我就试试看，因为心理师其实他要成为一个心理师你可能要再重新念一个研究所，其实那是蛮需要一些勇气的。那我觉得我运气也蛮好的，后来也考上了，然后就一路这样子走到这里，然后后来就成为一个心理师。但我觉得一开始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对于心理师可能会有一些些想法，是像我一开始说我要去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身边朋友都会说哈，你确定吗？你因为我其实以前在学生时代或是年轻的时候情绪起伏其实蛮大的，会比较容易觉得焦虑啊，心情很容易不好。那我的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哇，那你这个样你还要去当心理师，你可以吗？或是说会很担心说心理师要一直接触一些可能情绪不是很定，甚至大家不太明白心理师的工作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所以就会很替我担心。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真的开始就读从事这个领域之后，我就会发现很多心理师其实可能大部分情绪的敏感度也好，情绪起伏也好，其实也是蛮大的，因为毕竟要有这样子的起伏才可以理解就是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的感受。
真的哈，我觉得这个映华讲得很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专业是特别是这个諮商心理的部分，其实呢我们必须要秉持一个同理心或者是感同身受的立场出发。那我想这个映华心理师呢，其实他本身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在从事这方面或者是走这一行业的时候，我想更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关照跟同理心的一个角度出发，去关怀你的案主跟你的这个有需求的这一些相关的民众。那我想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又想要比较了解或者是想要揭开你们这一行的这个神秘面上的地方，在于说那这个映华心理师你那个本身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师，我们经常在坊间会听到说那这个有所谓的怎么物理治疗师啊，在做一些复健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这个临床心理师可能他是在跟医院可能也许是比较有关系的，或者是像这个映华本身是这个諮商心理师那我想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从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自我照顾的心理或者是需求来看的话那这个映华心理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你们在做这个諮商心理师这个部分，最主要是你本身专长我看你的专长包括说曾经在这个桃园的荣民总医院的安宁病房当过諮商心理师，还有一些包括坊间民间的这个身心科的诊所，还有包括做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諮商包括情绪跟压力的调试，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自我探索跟生命的意义的部分。那我想说可不可以请这个映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心商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些甘苦谈的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就是在我们社区啊，就像刚刚我说，一开始大家会对于心理师的工作会想象可能是一些可能真的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疾患的患者，然后可能会担心说他会不会攻击人啊，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危险。那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场域里面，我们其实会遇到的一定都是他具有一定功能性的人，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一般人都会有一些烦恼啦，那大家都会有一些困扰，只是说可能你会面对一些人生比较重大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情绪调适的状况，那可能不到这么严重。其实举凡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人呢，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会一直觉得就是一直找不到开心的感觉，工作都做得来但是就不开心，但那个不开心呢他也没觉得怎么特别，但是通常这种 忽略了不开心一阵子，到最后就会演变成我连起床我都觉得哦，我好不想起来哦。然后有时候一开始会觉得啊，可能我工作太累了，我休息一下，放个假回来，哎，前面一点点会有点帮助，就头一两天你会觉得哎好像可以，可是后来又发现哎好像很容易就会觉得很无力很低潮，然后就会开始想说，哎，奇怪，工作也没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会突然间就这么不开心，就会开始往啊完蛋，我是不是忧郁症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了，就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疑惑。那像我的工作里面就会比较常遇到，譬如像他会觉得他自己工作倦怠啊，或是说哎，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有忧郁症类似的状况。那可是其实谈一谈就会发现一些内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可能卡住他，或是说哎，他其实有一些情绪他刻意忽略了。尤其像比较常见的，就是因为像我们当然这个也是跟性别有点关系，以前男性比较多是生工作的角色，那也被赋予要可能要支撑家里啊，要很坚强啊这类的这样想法。所以我会发现有许多男性他会觉得哎，他可能是把工作做好哦，他不能够太脆弱太难受，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那累积到一段时间他会变得有一点麻木，然后对于情绪也会觉得很干扰。那当然到一段时间他开始会有一些可能身体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就会被加医科啊或是其他的就是科别的医生引来我们这个心理咨商，会说哎，你可能是心理上有一些疾病，
是，
然后就要来找我们。那我们就会做一个很深的对谈，就发现哇，他从好早以前他就开始在忍受在压抑，或是说他有一些情绪他其实是不能说的，因为他觉得哦啊我说了也没有用。所以像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在我们的临床上都蛮罕见，就是可能你没有真的有很大的情绪困扰，甚至你也没有感觉到哎，你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你都觉得我已经要到退休了，或是我已经生活的满意度或是物质生活都很好的时候，才突然间感觉到不是很开心，或是心情很低落。
是，所以呢，其实这个俗话有一句话，我记得在小时候听过一句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歌曲啊，他说这个男性不是没目屎啊，只是不敢流出来啊。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从我觉得从传统的社会赋予给男性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角色，就在于说诶，这个男儿也不轻弹啊。那但是其实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讲，变成说诶，很多就我们自己的情绪会压抑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那其实久了之后其实反而会生病。那我觉得包括说其实在当代的社会其实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成因造成我们的这个精神压力非常之大。我想不是只有这个上年纪的人，包括成年人、中壮年人，甚至我遇到过的一些情况，甚至是青少年，他也觉得说哎，他可能对事物比较会有一个敏感的一个性质，所以呢他本身呢对于这个情绪的起伏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好奇的一个个案，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心境可能有一些高低起伏，可是某些情况可能因为这个天气或者是季节的转换啊，所以呢有可能是好几天或者是持续一段的时间可一直觉得很 blue 很忧郁。那我想说可不可以请教这个嘉华哈，那从这个我们以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忧郁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症状来讲，在我们自我关照，如果说大概多久或者是维系多久的时间，觉得自己的心情一直在比较抑郁的情况下，大概多久的时间会比较认为说可能是比较属于属于忧郁的一个状况。那遇到这样子一个比较没有办法走出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漩涡的时候，那嘉华是不是能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怎么样去自我调试，或者是走出这样子的情绪上的一个漩涡，是不是能够请嘉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
那一般的话，我们忧郁会有一些，你可能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些量表。那个量表它其实就是简单的询问你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可能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情绪，或是你可能睡得怎么样啊，类似像这样子的询问。那通常在那个量表上面都会说这两周是不是这两周都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比较特别，如果你正在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包含如果有人离开，或是你可能刚经历一些关系的断裂或是你失业，这类型大型的事件其实就算超过一个月也都蛮正常的。只是如果超过一个月，其实表示那个压力值一直都在你的 生活跟你的身体里面蛮长的时间，那你可能不是说你可能生病了，而是你会需要一些情绪的调节，可能找人聊聊或是做一些放松的事，就是有些时候你会需要帮你自己重新振作，找到一些可以让自己比较感觉掌控感的事情都行。就是如果在你觉得我还没有想说要找专业的人士，且自己的这个调试是能够做这些放松也好，或是找回掌控感的方式也好，那如果你发现你越做然后你越没有力，然后你开始出现一些可能睡眠都有一些影响，吃也吃不下的时候，那可能就已经是到我们比较是需要真的去进入一些专业的帮助的时候了。
好，那我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下一段的节目访谈。
说我不对，会掉眼泪，只是你心里有鬼。爱最怕谁被心爱的人误会，我不要你在我心里有谁。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何苦要为了谁嫉妒。我的灵魂你是唯一的领主。 Oh baby， 我心如果爱你的心情换谁能够满足你的期待。 Oh I Oh I Oh I Oh I Oh I， 谁能够忍受你的脾气怪，谁能够陪着你不乱来。 Oh I Oh I Oh I。再找一个谁？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我的付出你最清楚，只有我对你是有权利一步。 Oh baby，
谁能够爱你的心情坏，谁能够满足你的期待。 Oh I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不必思，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老婆老公，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连世昌连律师。世是世界的世，昌是日日昌。我本身最主要的工作是这个职业律师啦，好，那其实我今天这个算是这个来打工的，好，所以我是这个代班主持人，所以你听到的这个节目的声音不一样，那是正常的，好。那我们话说啊，刚刚这个我们这个聊到我们请这个这个应华哈，那刚刚这个节目私底下在休息的时间，这个应华跟我讲说，我刚刚不小心口误太紧张了，把他的名字给叫错了啊，这个应华。好，那这个他的这个印是这个映照的映啊，好，这个有一个日字旁，映照的映。那华呢是中华的华，有一个女字旁啊。他本身的专业是这个谘商心理师。那我看他这个包括有一些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与这个压力的调试啊，自我探索与成，还有身心症跟这个感情的困扰。还有包括这个创伤的修复啊，哀伤的失落啊，等等的，我想这些都是他在这整个一个实务上、临床上，还有这个理论上他的专善的一个地方。那话说啊，刚刚我们聊到，好，刚刚我们请这个应华聊到，就是，这个我们我自己个人啊，还有包括这个可能也许这个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的，这个自我关照的部分在于说的忧郁症的有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有一些指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说自己可能真的有一些忧郁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求像你们谘商心理师的一个协助跟帮忙，是不是这个部分刚刚聊到这个未尽之处，能不能继续再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好，那刚刚其实我前面简单讲了一下表了，那我现在想要先让大家知道，假设如果今天你不想上网找量表的话，那我这边有一些简单基本的你可以自我测的一些方式，包含我们通常说如果是有已经开始进入到比较可能偏忧郁，但不是到症，但是有可能有一点危险的状况，前面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警讯，就包含你开始觉得你的吃饭啊，有些人会开始一直吃，但有些人会不太想吃，就我一天三餐我吃个一两餐，然后一天都吃少少的，再没有说有些人是为了要减肥会有些压力，你就是很自然的本来你的食量是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用大幅度，而且是减少一半就已经是很多的了。
对，就是第一个症状就是在于说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饮食习惯包括可能食量的部分啊，或者是也许睡眠啊，或者是情绪的部分，可能相较于以往可能有些比较大的一个起伏哈，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从一些饮食或食量的一个习惯，或者是对于饮食的好像是嗜好或偏好，或者是口味嘛。
对，口味的话可能不一定，但是如果是他本来喜欢吃的也都开始不太想吃了，然后因为一开始大家吃不太下，你就会先想说那没关系，我去吃一些我想吃的，就发现你吃的时候你也不是没味道，但是你吃了之后你没有那种以前那种开心的感觉或是好好吃的感觉，就单纯觉得食之无味。那不一定真的你吃没味道，但你的感受，心里的感受就是也没那么好吃了这样。
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自我觉察、我关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指标，可以判断说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需要一些寻求一些协助，包括可能是不是我们类似大概多久的时间，比如说是不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14天常到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心情抑郁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入的一个情况， 那可以让我们自我觉察的一个指标。
通常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状况啊，超过两周你就要开始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持续下去。那当然一方面你会先想的是我最近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像刚我说除了吃之外，其实最明显的会是睡眠。那对我们来说，像我们在服务的案组，如果我会先询问他的睡眠状况，如果他的睡眠是严重的不好，也就是说他怎么睡他都睡不着，或是有一个状况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睡了可是你起床你的感觉是有睡等于没睡，你就觉得好像都没有睡的感觉，或是其实你就起床的时间是这样，可是好像你都没有觉得说你有睡着的感觉，这是临床上蛮明显，你可能会往我们说的自律神经失调的方向去做观察。那你有睡等于没睡，其实你等于是没有休息，睡眠不好，我们其实通常我们就会先跟这个案主讨论说，诶，这个持续多久了，那他如果是蛮长时间已经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建议他到身心科去做一个就诊，因为睡眠会是物理生理上可能我们会需要先处理的部分。
哦，是是是。那所以其实包括这个应华本身的专业是在处理这方面，包括一些忧郁症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一些管理跟调试，也是本身你们身心诊所或者是你本身的一个这个諮商工作的内容嘛，对。
对，因为其实因为像我会在身心科诊所住诊，那也会在諮商所，那这两个地方可能来的人就会不太一样。身心诊所真的大部分会有一些身心症，就可能包含忧郁啊、焦虑啊，或是恐慌。那在社区的諮商所比较常会遇到，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情绪闷闷的，或是你会觉得哦，有些人是我老婆可能要跟我离婚了，那怎么办？我要怎么修复？那甚至也有遇到说，我不小心外遇了，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在这段关系再重新修复，就会有不一样的议题跟状态。那但是忧郁跟焦虑还是比较多大众，大家还是会对于这样子的状况会不太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我刚刚说的药物比较是针对症状，譬如像让你可以比较好睡，让你的情绪可能会比较稳定。但对我们諮商的临床来说，我们还是会去探索，今天这个人好好的，他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是怎么让他开始一点一滴的有一点这种可能比较压抑也好，或是有一些生病，或是他已经影响到他的生理的状况。那通常我们都说为什么会先从生理开始，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情绪敏感度比较没有这么高，或是说他已经习惯性压抑了，他觉得情绪不能解决事情，他一定会先从可以解决的理性开始，那就会比较容易把情绪都忽略掉，你就比较难观察哦，我最近原来有一些心情不好的状况，那身体无法告诉你我现在不好了，他就只能用你的生理反应，包含开始吃不了啊、睡不好啊这类的方式，去让你知道说我这边不行咯，你要开始关注我咯。
嗯，是的。我觉得呢，其实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諮商心理师这个应华讲得很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懂得去自我照护跟自我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跟朋友在开玩笑说，其实我们人这个烦恼不是说没有钱或者是没有钱的人这个烦恼才会找上我们，忧郁才会找上我们。其实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一些包括这个经济上比较富足的话，其实我们的身心也要讲求这个健康。这个其实人生啊，本生下来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苦啊，人生这个有八苦啊，生老病死苦，还有包括贪嗔痴，还有求不得爱憎恚，好因炙热苦这些。所以其实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苦当中呢，我们当遇到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察自我关照的一个这个敏感度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去这个寻求这个心理諮商，还有包括这一些相关的这些协助，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正规道。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应华心理师这个我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络上或有一些书籍上，他会刚刚针对您讲的部分说自我关护跟自我诊查的部分，他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量表。比如说我曾经有看过一些像这个心情温度计的量表，比如说这个如果从天气来讲，今天的天气可能高达34、35度之高它有一个这个天气的温度的这个计量表。 那这个从我们的这个心灵或者是我们的情绪上，也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量表，能够供我们来做一些这个情绪上心理上的一个量表的一个参考，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还有包括看我刚刚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应华心理师哈，他还有做所谓的这个他是 MBTI 的施测师啊，所以我想说，哎，这个部分，哎，有没有一些针对这样的一个量化或者是量表的部分，可以比较简易式的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自我解。